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造了我们，也感谢主从万人当中来拣选了我们，你的恩典领导我们，也谢谢主用你的真理来建造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经历各样的环境，经历各样的艰难，你借着这些环境来陶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你手中圣洁的器皿。主，我们愿意谦卑顺服在你的面前，就求主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引领我们，也使用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箴言二十章第九到第十七节。第九节，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净了我的罪？这很明显就是说根本没有这样的人，谁敢说已经把自己心洁净了，已经自己罪完全脱净了，没有这样的人。也就是说完全圣洁无罪的人根本不存在。在罗马书当中，保罗就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只要是人无论大小都是罪人，都犯了罪。那么在约翰一书的一章八节，约翰一书一章八节，神也借着约翰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约翰指的是所有的，这里边应该是指的信徒，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仍然是有罪的。如果说自己没有罪，就是自欺欺人，自己欺骗自己。如果这种情况，那真理就没不在里面了。真理不在里面意味着什么？里面没有神，没有圣灵，与神没关系。所以今天真的有这样一批人说自己没有罪了，这些异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罪涂抹了，他替我们承担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没罪了。没有罪意味着什么？没有罪现在意味着做什么都是不是罪，可以放纵自己。这些异端居然有的人相信，这是体贴肉体。那么这样人说真理不在他里面，他与神没关系，没有从神得救。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我们罪被赦免，我们因信称义，是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神赦免不等于我们没有罪，只是神不会按照我们的罪用那种刑罚来审判我们。第十节，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那就是 说明一个人的不诚实、诡诈。买的时候和卖出的时候是两个砝码，两个秤。诡诈是因为人的贪心。十一节，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两样砝码，两样升斗，这是人的一个诡诈的表现。那就说孩童也是这样，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那直译过来就是孩童也会用他的行动显明他自己，不论是清洁或者是他正直的行为。人人都犯了罪，没有人可以说自己脱净的罪，就是孩童也不例外。孩子再小他有罪性，其实他的诡诈就会显明出来的。就孩童也会用他自己的那种所谓的清洁或正直来掩饰自己的诡诈的本性。有孩子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就两三岁的孩子，你都能看到他的诡诈来，当然不像大人那么多。 十二节，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的。我们的耳朵，我们的眼睛是神造的。那神造我们的耳朵眼睛要干什么呢？神造我们是让我们成为他荣耀的器皿，来荣耀他。我们刚信主时候就是不明白神为什么要造人呢？神造人的最初的目的初衷是让人来荣耀他，所以神把他的形象和样式，把他的性情放在了人的里面。但是人犯罪以后开始荣耀自己了，所以神造我们的耳朵眼睛也是，我们应当多听，应当多看，多听多看，让我们得智慧，用我们的耳朵，用我们的眼睛去荣耀神，讨神喜悦。但下面十三节说，提到不要贪睡，为什么？睡着以后你的眼睛闭起来了，不愿意去看了。十三节说，不要贪睡，免致贫穷，也要睁开你就吃饱。前面十九章的十五节也提到了，懒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受饥饿。贪睡就是懒惰的表现，贪睡眼睛就闭起来，不愿意去看，不愿意去找事干。那眼睛睁开呢，眼睛睁开就比喻这个殷勤做工，就不愿意睡觉的人，该睡觉的他不愿意睡觉，好多人是愿意做更多的事，他就吃饱，不至于贫穷。那在树林上，我们不要去贪睡，我们的眼睛要睁开，去观察，去看，神要让我们做什么，教会需要我们做什么，因为弟兄姊妹需要我们帮助。十四节，买物的说不好不好，即使买去他便自夸。我们是不是在常常这样买东西的时候就讨价还价，为了讨价还价就开始贬低这个物品啊，这个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其实心里边美滋滋的，等买到以后呢就开始夸口，这也是人的诡诈。神呀，把人这个看的真是看这么透彻。没有一个人买东西说，这个太好了，来多加点钱。人都是诡诈的。十五节，因为金子和许多珍宝，唯有知识的嘴乃为贵重的珍宝。乃为贵重的珍宝，其实原文的意思直译过来就是宝贵的器皿。就是知识的嘴是一个器皿，器皿称什么？称珍宝。这个珍宝比金子和珍珠还要宝贵。那这个珍宝是什么呢？知识的嘴是知识，是有智慧，有洞察力。也就是说，这个嘴讲出的言语，它带着智慧，它有分辨的能力。所以智慧的言语比金子比珍珠更加的宝贵。那神子鼓励我们要说智慧的话，智慧的话没有谎言，没有诡诈，是清洁的。十六节，谁为圣人作保，就拿谁的衣服，谁为外人作保，谁就要承担。这是第三次箴言里面第三次提到作保的事，第一次在六章的一到五节，第二次在十一章的十五节。不可以替外人作保，圣人是陌生人，外人是别人，那就自己以外的人，不要替他们作保，无论是谁， 自己的亲弟弟、亲姐姐也不行。为什么呢？做保本来就是一种骄傲的表现，可能今天有能力，今天有能力不意味着明天有能力，可能明天你的钱财就没有了。所以神反复的不止一次的告诉我们，千万不要为人别人做保，做保会付出代价的。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们家里面亲戚就有，现在还在这个艰难当中，替他的亲弟弟做保，所以代价是非常惨重的。神的话要听，神的话不听，一定会付出代价。不遵行神的话语，付代价是必然的。拿谁的衣服呢？就是把自己的衣服作为抵押物，那你自己家里面的钱财要作为抵押物，谁要承担你就负责，你承担责任，这是逃不掉的。17节，以虚谎而得的食物，人觉甘甜，但后来他的口必充满尘沙。虚谎、虚假，用虚假的东西可以得到食物。这个世界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呢？有弟兄姊妹说，这个你看那个人那么诡诈，那么谎言那么多，但是很有钱，很有财富。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用谎言堆砌起来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个欺骗的世界，是个虚假的世界，是魔鬼撒旦作王的世界。所以靠谎言欺骗确实可以致富，可以积攒钱财，但是最终呢，最终他口是充满了尘沙，里面全是沙粒，吃的是沙粒，也就是他最终必将付上代价。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这些人都会口里边充满着尘沙，承担这个罪的后果。谎言就是罪，说谎人本来就是犯罪，特别信主以后，有的人还持续的说谎，说谎真的不脸红。我想弟兄姊妹都见过这样的信徒，口口声声信主，但是行出来的全是虚谎。他认为只有靠这样才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最终必然付上代价。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落在神的审判当中，得不偿失。所以神把这些话都加得清清楚楚的，加得这么清楚，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些信徒不当回事呢？神从头到尾一直在劝，从亚当犯罪以后，再就开始呼唤你在哪里，一直到启示录，神的那个时候还给人机会，但是总有一批又批人真是前仆后继往坑里面掉，因为里面贪心。这个人的贪心不解决，生命就很难解决。那诡诈、贪睡、夸口等等，所以郑凯先生每天用他的话语这么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警醒自守，圣洁度日。好了，分享到这儿。